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这里还有没有了？哦，已经没有了。我们可能还有几次，我们就会有下册的讲义。这里还有一份，有人需要吗？有人没有吗？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到十七节，一起来读。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我们讲过，以撒他是在圣经里面用来特别来代表儿子的名分。一个人不是自己的努力，而因为是儿子，所以就可以承受产业。所以他而且他成为儿子是从神的恩典，从应许生的啊，不是靠着肉身，不是靠着自己的意思，不是靠着血气生的。所以这个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相似，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里约翰说我们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啊。以撒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可是另外一方面，一个儿子承受了产业，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他就是白白的得着，然后就继续的享受，就是这样。当然不是，我们做儿子也不是这样，好像神给我们丰盛都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坐吃山空吗？其实不是的，我们需要经营这个产业啊。我们基督徒真的不是我们从神承受了救恩，承受了神的产业，然后我们剩下的责任就是要去传福音给别人，让人家也可以承受。不是这样的，圣经实在不是这样说。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都只是这样说，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纳闷。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也是这样，他觉得从圣经看不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他常常听有些人讲的都是像那样，好像基督徒领受了救恩接下去就是要去传福音而已。其实不是，你领受了救恩，这个救恩需要你去持守，而且要去经营。既然叫产业，就是要经营。以撒也是这样，虽然我们提到似乎他就是承受了他付一切所有的承受的丰盛，用来代表我们也是这样从神白白的得着。可是虽然白白的得着，我们还是要去经营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要经营，新约圣经就可以减少很多篇幅了，因为新约圣经有许许多多的话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着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要怎么样经营，神要怎么样继续的建造栽培。想一想看，以撒从他的父亲承受产业，那并不表示他就会一直这样很丰富。如果他经营的不好，一定会出问题，对不对？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无论是现代或者是古代都是一样的，富二代都是很危险的，都有可能会经营的不好。 所以这不是圣经的话，而是自古以来就有人这样说，说富不过三代，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说的？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啊，就是属灵的产业当然也是这样。如果接下去是雅各要骗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下一章。然后骗了长子名分以后，很快他哥哥就想杀他，然后他就要离开家，雅各就要离开家到巴旦亚兰去。那之后也许下一次我们读到那里，我们会提到那个时候雅各其实有一点年纪了，他并不是要去娶拉结利亚的时候还是年轻人，白马王子，他还是白马王子的，不过是一个可能七十几岁的白马王子了。如果那个时候他也有七十岁了，然后我们刚刚读的故事提到亚比米勒，就是菲利斯王，基拉尔，是不是？这基拉尔要他，跟他分开，因为看后面的技术似乎，有可能。跟后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故事相距不算太久哈，至少这个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发生的时候，有可能跟前面提到以撒雅各的出生，以扫雅各的出生，可能有一点时间的间隔了哈。那我们之前提到亚伯拉罕大概活到雅各跟以扫十五岁的时候，还记得吗？记得怎么算吧？亚伯兰一百岁生以撒，以撒六十岁生雅各，亚伯兰活到一百七十五岁，所以亚伯兰有十五年之久跟雅各是重叠的。OK， 那如果这个时候就是以撒被要求要跟亚比米勒他们分开，已经离亚伯兰去世又过了，我觉得至少二三十年，说不定还更长一点。而且亚伯拉罕有可能他到最晚年的时候，他不见得一直的都还在经营这些产业，因为之前就提到他把他一切所有的给了以撒。我要讲的是说，当亚比米勒提到以撒那么丰富已经对他们造成威胁的时候，有可能已经是产业在以撒的手中已经是相当的年日了。你觉得富二代需要用多少年才会把家产败光？有的人很快，对不对？可是以撒在他手中，这个产业在他手中，如果像我讲的，有可能有已经有数十年之久，他不但没有败光，而且事实上看起来好像比他父亲在的时候还要更丰盛，对吗？所以我就是用这个让我们来思想。我刚刚讲的这些，我并没有办法在圣经找到绝对的依据，因为在这里圣经没有把这些年代什么讲得很清楚。可是我觉得我们那样推算应该不算太离谱哈。如果是这样，那么以撒他不是空空的做儿子的，他是一个小的经营产业的。我们之前几年前我们在逐日讲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是提到一个大户人家的父亲就是这样栽培他的儿子，把他儿子交在管家和师傅的手下，为了要有一天那个儿子长大的时候真的是成熟了，可以把产业交给他，就会真实的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样的儿子的名分不是只在于他能够承受所有的产业的那个点而已，而是他已经晓得怎么样像他的父亲一样继续经营那个产业，他真的可以做那个产业的主人了的时候。所以我们对儿子的名分也要这样认识。我们想到我们自己 神也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当然我们经营的产业并不是外在的房地产股票这些东西，而是内在的属灵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而这些基业有的时候保罗用圣灵的果子来讲它，有的时候用在我们身上长大成熟的生命来讲它，有的时候用我们可以被建神圣灵建造的连接整齐，好像一个神的居所，一个圣殿或者一个圣城来讲它。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经营的。那所以以撒做儿子给我们的榜样包括了这些方面啊。而我们知道一旦我们是这样，我们追求，我们认定主，好好的寻求他，我们的生命就是会这样，会变得日渐的昌盛，会越来越丰盛，对吗？因为这里以撒所讲到他这些外在的产业的丰盛用在我们身上，是这个里面生命的丰盛。而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就会像以撒一样，旁边的人会感受到威胁的。基督徒应该期待自己对旁边的人带来一点威胁，你知道吧？可是所谓威胁并不是都是负面的，对于那些因此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而因此自己也兴起想要寻求神的心的人而言，想要寻求神的人而言，我们的带来的威胁其实是一个好事，是带给他们祝福的，带给他们一个吸引或者一个激励，甚至带给他们信心力量，能够像我们一样追求而能够更认识主的。可是也同样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无论神的百姓还有耶稣基督自己还有教会都是这样，就是当神的百姓更多的充满神的丰盛荣耀的时候，有些旁边的人就会因此越走向黑暗，他们会因为这些而有可能带着反对、嘲讽、嫉妒，无论怎么样，他们不走上这一条道路，而成为跟我们对立。圣经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会因为我们而跌倒啊。你记得老先知西面指着婴孩耶稣说的话，他跟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我们也是一样的，神的儿女也是这样的。当然如果你成为基督徒，然后后来你就发现所有的人都是因你而跌倒，那我想你最好小心一点，有可能是你有错。但是我刚刚讲的意思是，你不要期待所有的人都会因你而得祝福，因为他们怎么做出选择还是会带来差别的，对吗？在以撒身上是这样，在我们身上也会是这样。好，我们来读下面这段经文。下面这段经文有点长，有点啰嗦，其实他表达的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虽然他重复的说。十八节，创世纪26:18，我来读。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希提拿，意思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23-25，一起读。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腓各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32、33节一起读。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你有没有印象，在之前创世纪就有机会讲到别示巴了，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是这件事那个地方才名叫别示巴。你需要知道圣经有时候会用这种倒叙的方式，因为它不是现场记述就一直保留原状下来的，常常有一些话是后来的人去记的哈，所以就用已经有的名字来讲即时记载的故事。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还不叫这个名字，从此以后这个地名在圣经里面就不时的会出现。你有没有注意过，事实上它常常被用来讲到以色列的境界的一个南端的边界，常常有这样的话，对不对？从但直到别是巴，听过这个吗？未来你还会有很多机会听到这个。当你听到这个，你会知道它是指的全以色列境的意思。因为但支派原来他们分到的地并不是那么北端，但是在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故事，他们曾经觉得他们的地不够，就跑到北边的地方去，在那边又得了一块地，甚至把那里一座城市取得了，而且把它叫做但。所以在以色列中间就有一种习惯大概也因为这个故事也很有名，记载在圣经上嘛，所以他们就把但这座城市列为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国土的边界，北边的边界，所以叫从但直到别示巴。别示巴是神给他的百姓的地的南端的一座城哈，在犹大的旷野。我们刚前面读的经文提到以撒他挖井，那个时代有井是很重要的哈，无论人无论牲畜都需要那他尤其他们住的地方如果常常都在靠近像希伯伦，甚至后来到了别示巴，都是比较南边那个地方，被称为犹大的旷野，这些地方水泉并没有那么多草地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很需要如果你挖得到一口井，很重要的一个产业。那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显然把这些都打理得很好，可是后来有腓利士人占据了一些地方，现在以撒重新来，因为可能也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他跟腓利士人住在一起，所以就有点混杂，所以他自己的产业也被一些腓利士人破坏的，可能是这样现在他就重新把它挖出来，用在我们身上，也许也可以这样想，就是我们也都需要有活水井在我们身上，不是吗？事实上，圣经是用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讲到我们在圣灵里面属灵生命的重要的本质，就是从里面 有活水的江河涌出来。可是能够有这样活水的江河涌出来，并不是我们努力做什么会有的，因为圣经明确的讲，那是圣灵来做的。而圣灵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基督成全的救赎，对吗？基督成全的救赎为我们死，后来复活了，他升天。使徒们很清楚的引用旧约圣经提到，圣灵能够浇灌下来，是因为耶稣基督升天被高举。他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是五旬节那天圣灵出浇灌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讲到全是关于圣灵的浇灌的时候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二章32还是33节吧，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那是基督的救恩，才使我们圣灵浇灌我们，所以我们从里面给活水的江河涌出来。可是在我们这一面可能有一个要做的事，就是你有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活水井被塞住了。有的时候塞住是短暂的啦，掉了什么脏东西在里面之类的，很快把它排除就好了。可是有的人他们不警醒在这些方面，或者也不看重这些事，他们只看重他们平常怎么生活，然后到有一天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再开始醒觉过来，要回到这件事上，他们开始追求的时候就辛苦一点，因为那口活水井里面不知道塞了多少东西，那你需要像以撒一样费一点功夫去挖出来。菲利斯人外邦人他们不注重这些事，把它塞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心要把它挖出来，可是以撒去把它挖出来。我有点寓意解经，你可以了解吧。好，可是我们刚刚读的故事很有意思，我觉得我很多年前就因为这个故事特别讲一件事，就是我们想到以撒他用来做儿子名分的一个代表，那传承受神的产业。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你不应该只想到就只是领受的这个部分，你也要想到经营的部分，经营这个既然叫产业你就需要经营。可是现在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做儿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也是神儿子的，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他是尊贵的。他做像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的儿子，其实在古代也差不多就像是一个君王的儿子，是一个王子一样。王子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尊贵的。在人类历史上，就算近代好了，在像英国这种有君王体制的地方，有的时候有一些君王或者王子，他们很表达出尊贵来。我自己觉得现在的英国女王她多年来经常表现的还蛮尊贵的，还像君王的。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看自己，她觉得这是上帝给她的身份，她一定要谨慎为之，她很注意这个。所以她的那个算大伯吗，为了爱情，为了女人放弃王位的那个叫什么温莎公爵是吧，他本来应该是爱德华八世是不是，我没讲错。他已经就任了，可是后来放弃王位，他这个侄女伊丽莎白二世就很不以为然，曾经明确的评论过他这个大伯。我讲的关系不知道没有准确，他是高他一倍还是高他两倍我忘了，好像这一倍就是大伯没有错。可是现在英国王室有一些其他人有的时候表现的没有很尊贵，所以没办法成为我们的榜样。 也许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用大卫做榜样。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无论旧约时代或者新约时代一些属神的圣徒做我们的榜样，因为他们也常常活出像这样。你了解尊贵两个字吗？也许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想到荣耀、能力、恩典、智慧、公义等等，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尊贵只是一个附属的一个词儿，可是不都是这样，尊贵是一个很要紧的词。在新约时代，保罗要我们做贵重的器皿，我想那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故事很能表现出一个做儿子的人的尊贵。他是儿子，他拥有这些产业，他不需要跟别人争竞。你身为基督徒，你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这个？你说我没有像以撒那么富有，我不是在讲这个。旧约时代的富有是外面的，我们新约时代是里面的。你就是信主不久，你也可以里面是丰富的。你有没有因为这样认清自己的身份，认清神给你的产业，而有这种我拥有这些，我没有必要跟别人争竞的态度？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在很多地方是这样，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会有像这样的事，就是连我们传道人也会有。我喜欢一个故事，南非的那个一个白人牧师，然后来神使用他在传统的教派里面教导他们关于圣灵的事，以至于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五旬节先生，那个 David Duplessis。 他有一次在一个大聚会里面，很多各地的传道人、各地的圣徒、不同的国家都来，很大的一个聚会，有好几堂聚会，他是其中一个讲员。那他被安排在其中一堂讲道，后来聚会开始之后，有另外一个讲员就过来跟他说，他们排我的那一堂，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事，所以可不可以跟你换啊？他说好，就跟他换了。然后旁边的人就很不以为然，他们觉得那个人可能不是真的有事，他是有权谋的。为什么呢？因为 David Duplessis 他是应该是在那个聚会里面最主要的讲员，所以他们给他安排那个聚会是那个时程是最重要的一段一个聚会，也是人会最多的一个聚会。可是 David 不太在意，他也没有去算计这些，马上就跟人家换了，就是人家跟他讲了，他也只是笑一笑，他没有说什么。可是很有趣的是，主自己做工，忽然我不知道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讲细节，忽然大会不晓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就改了一些聚会的 session， 不同的这些时程，然后他换来的那个时间就成为最重要的那个聚会。可是你知道，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一个有尊贵的人，他就是没有这样，他就是被换到一个可能很少人聚会的地方，他仍然是尊贵的，对吧？所以你不是要在一个很大的场面，在那里有服侍才是尊贵的，那个是世界上的尊贵的定义，在神里面不是这样定义的，那个尊贵是里面的，对吗？以撒就是像这样，那些非利士人为他挖出来的一口井来跟他相争，那个井原来有名字的，因为他说他都照他父亲原来叫的名字，因为井对他们重要，所以井都有名字，他就照那个名字叫他，可是那口井他就改了名字，把他叫埃瑟，意思是相争。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讲，可是我猜他既然不跟他们相争，井就给了非利士人的。我觉得那个意思就是说，好，你一定要把我的井抢夺去，就给你吧，而且给他取名叫 哀色相争，意思就是说相争，相争是你的，就给你了。再有一口井，他们又来跟他争，他又给他改了名字，让给他们，叫做西提纳，意思是为敌。你想要相争，想要跟人家对立起冲突，那是你的事，我不这样做，他让给他们。直到第三口井他们不相争，他给他取名叫利和伯，意思是宽阔之地。这一次他们不相争，所以那是他的啊。那你懂我意思吗？下一次你能不能这样，你不要注目于争的那些事情，人家争的事情，而是要注意你生命内在的品质，那才比较重要。嗯，他们真的要给他们偷偷的给他那个东西取名叫做增进就好了，你要给他取名什么都可以，意思你要就给你，你那些是你的，增进为底都是你的，我拥有的是利和伯，是宽阔之地，让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嗯，好，我们要继续读下去。嗯，26:34-35，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斯莫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到底是以撒没有把这个道理传承给他儿子，还是以扫不太注意这个事啊？我不知道。可是即使以撒没有传承，我觉得他两个儿子应该都知道他爸妈的恋爱故事才对。嗯，那就是记载在24章，亚伯兰差老仆人去给以撒娶妻，娶回利百加。他为什么老远去娶妻呢？旁边有那么多的女人，而且跟今天一样，常常是教会以外的女孩，有的人会觉得似乎比教会里面的女孩有更多漂亮的。其实不见得啦，是因为教会外的女孩比较多就是了。所以以扫应该要知道这些故事的。可是我觉得无论以撒有没有给他们讲这些事，我觉得以扫都因为他不太关注这些事情啊，他不太关注这些事，他只关注怎么样打猎打得好，我想，关注他的生活而已。他对属灵的事没有什么兴趣啊。我们今天对属灵的事的区分，常常是从外在的物质这些，进入心灵的境界啊。啊，旧约全部都是外在的，可是还是可以区分什么是属灵的，对不对？嗯，他不太在意这个，所以他才会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的弟弟嘛。嗯，在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所以他没有体贴从亚伯兰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方向，神给他们的托付，他就很自然的跟旁边邻居这些就找了他喜欢的女孩，就跟他们在一起了。嗯，有可能这些女孩带着他们原已有的无论宗教或者是各方面的习性带进这个家，所以才叫他的父亲母亲烦恼，对不对？嗯，来，我们接下去来读27章。1-17，长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 就是见狼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或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挂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这是圣经里面提到利百加唯一讲到的他的一个缺点吧，那个做的不好的地方。当然他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情有缺点了、可是我们平常想到利百加在圣经里面的形象一向都比较正面的，对吧？哦，所以女孩子无论在西方或者是东方都一样，英文名字取名叫 Rebecca 的还蛮多的。你们在利百加就是 Rebecca 啊，有的时候叫 Rebecca 的人，现代的翻译会翻译成什么？利贝卡，还有各种不同的翻译。可是圣经就叫利百加哈，你们知道这个字吧 ？Rebecca， Rebecca 啊。利百加对孩子有偏心，对吗？哦，帮助一个孩子对付另外一个孩子。这样的妈妈一定要受一点苦的啦，你相信我。利百加也是，这个孩子他的心肝宝贝，你知道吧？所以他才这样做。可是问题是他这样做以后，他将来有20年看不到雅各，你知道吧？记得吗？我继续读18节，创世纪27章18节，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现在听声音就不太对。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我想雅各没有口技的恩赐，他无法模仿他哥哥的声音，现在有的人大概有办法。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乐？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哎，这个他妈妈应该没有教他。这个人上班的时候如果要去应征一个工作，他的去 interview 一定会回答得很好的，很机智，对不对？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所以以扫身上毛真的很长哦，摸起来居然跟羊羔上面都是毛一样，他不晓得长什么样子。我猜那些毛是黑色的吧。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 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这是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个以撒很懂得享受哈，闻到香味，吃到美味，心中就充满了祝福哈。”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所以以撒也显然有偏心，对吧？偏爱老大，因为他知道这是老大给他祝福，是要他在他的弟弟之上啊。可是我觉得，虽然我们说这是利百加跟雅各同谋去骗他父亲的祝福，可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神的作为在里面，因为他讲的这些话是诗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种情况里面祝福会出来诗句，应该是有圣灵的膏抹在那里的，而不只是他自己讲的话而已。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当圣灵更多的膏抹一个人的时候，很可能他说的话就会更多有诗句出来啊。所以你看圣经里面除了诗篇之外，就是诗歌类之外，最多诗句的地方是先知书啊。在这里我觉得也是这样，三十节到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以撒为雅各祝福一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住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他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当然以扫不会宿命论的等着神照他父亲说的话来应验，他自己想要早一点就把雅各除去，就后面的话。刚刚我们最后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以扫发现他弟弟骗了他父亲的祝福的时候，跟他父亲的对话这些表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一大段故事用了几句话来加上诠释，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之前我们读过里面的一些经文，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二章从十六节读到十七节好吗？一起读。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 他以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毫不怯窘，却得不到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嗯，这里说他嚎哭切求，嗯，你没有别的祝福了吗？不单看他跟他父亲的对话，这个人，对祝福没有多少认识，嗯，啊，平常没有很在意这些事，不像雅各，整天想的是这些事。你整天想的这些事跟不太想差别很大，你知道不知道？嗯，我要从这个故事讲一件重要的事。嗯，如果你在你自己能够防备的事上你不谨慎小心的话，你就很可能在你不能防备的事上失去神的保守。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或者是至少带来影响的，可是也都会有一些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掌控的，它忽然临到了，对吧？我们都有那种经验，无论在家里面，在你的公司，在学校，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都有那种忽然来的一个问题，忽然发生一件事，或者忽然来了一个人，或者忽然怎么样，然后你就遇见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情，那些是你没有办法，甚至你没办法防备的。那个应该是一个属神的人可以祷告说，主你要保守我的，我们要常常隐藏在你的翅膀底下，好叫你保守我。可是当我们自己能够防备的事我们却不在意的时候，遇见那些我们无法防备的事，我们没有办法保证神能够保守你，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嗯，我想以扫就是像这样，嗯，他因为之前轻看长子的名分，那个是他能够防备的事，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一定要他这一方面主动的签名盖章，他弟弟才会有拥有。可是他没有那么在意，我们上一次提过。想想看，你有什么事情是你能够防备的，可是你没有那么在意的？嗯，我把它引到这一方面，事实上跟这个故事想要表达的，我想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常常教导一件事，就是我们想要从神知道的事情，就是关于他的事、他的道路、他的旨意等等，其实一大半都写在圣经上，那些是属于我们自己可以去取用的。我们应该要好好读圣经，而且从其中去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是我们的责任。嗯，就像我的牧师讲的，他说他那个时候将要离开中国的时候，前面摆着两条路，他没有办法分辨哪一条路比较好，在客观上没办法分辨，可是他早已知道他一定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因为你现在的判断觉得两条路都一样，可是如果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有把握会很平顺，不会遇见负面的事情，所以他知道他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祷告。可是到了第二天他需要做决定，那天晚上祷告得很晚，还是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他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我们很多人都听过。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因着这个故事，在荣教士身上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一个启示、一个认知，也成为他的一个习性，而且他传承给我们。至少在我自己身上，我也觉得那个是我年轻的时候所听见的道，很大幅度的、很多面的影响了我的灵命跟我所走的路的其中一件事情。那天晚上主在他心里面对他说话，说你一直想要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可是我已经写在圣经上的事你都没有遵守。荣教士知道主旨的是什么，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为明天忧虑是很正常的，我忧虑就是因为我想要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走，我很想要知道，我想要遵循你的旨意，可是你一直没有给我，我就很忧虑，不知道到底我怎么选择。好像非常 reasonable 对不对，好像很合理，我应该忧虑的。但是圣经就是这样写，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后来荣教士顺服了啊，他给我们讲这个故事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可是以我们的经验，你要顺服这个可能要有一点点祷告，一点挣扎的学习怎么样真正的安息。所以我猜那天晚上他有真正的睡着，如果他没有真正的放下来，他当然会睡不着的。后来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清清楚楚知道应该选择哪一条路。你要不要也让神给你有像这样的经验，在你自己遇见的事情上面。这就是跟以扫遇见的是类似的，你在你能够管控的事上，在你能够留意的事上、防备的事上，你留意了，那是明确写在圣经上。你保守自己，不要让忧虑压制你，不要让郁闷压住你，不要让批评论断、发怨言、失去恩慈等等这些东西留在你身上。那些都是写在圣经上的话，对不对？当你没有这些，却常常说着神怎么对你说话，那也有点虚假啊。有的人根本就是这样。可如果你没有这样，但是你就是想要知道神的旨意，那你需要知道，你应该要先留意你自己就能够拿起来防备的事，已经写在圣经上的事。这样你心里面会有一种笃定，在那个你不能防备的事上，因为你不能选哪一条道路，路上都有可能在遇见东西的，可是你可以相信神会保守。这是很要紧的事，这是很细致的内在生活，对不对？试试看学习这一件事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229首，红色的颂赞诗选229，尊主旨意。 再唱一遍。Thank you.